10月16日下午，大陆维权律师唐吉田在黑龙江省鸡西市被610办公室非法扣押，失去人身自由。事件经大陆维权律师江天勇在微博曝光后引起关注。
16号下午，大陆维权律师江天勇在微博发出消息说，唐吉田律师今天下午3时许与我通电话时表示，他和一朋友被鸡西市610控制，很快要被带到附近的派出所，请关注。江天勇的这条博文发出后被多人关注转发。据大陆维权网报道，唐吉田是在陪同一位阳性公民向鸡西市610办公室交涉时被当场扣押，随后被带到鸡冠区国保大队的。这位阳性公民的妻子被鸡西市610办公室非法绑架到洗脑班，长时间非法拘禁。610办公室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特务组织。
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刚刚发短信说他在鸡冠区公安分局永昌派出所叩问死。
随后新唐人多次拨打了这个派出所国保大队的电话。
请问这边是鸡西国保大队是吗？
对。
你们扣留唐吉田律师有什么依据吗？
你们要有什么不满意的问题，你上我分局来，电话我答复不了你啊。
当记者再次重拨电话时，一位男士直接告诉记者打错了。据江天勇透露，16号唐吉田与阳性公民到鸡西市610办公室之后，相关人员不让唐吉田进屋，只与阳性公民说话，而且态度恶劣。唐吉田在屋外对阳性公民表示，不要跟他们说了，他们就是违法犯罪分子，跟他们有什么说的。随后鸡西市610办公室的人追出来，叫来警察，非法限制了唐吉田的人身自由。记者截稿时，唐吉田仍然没有获得自由。新唐人记者田静、丁宁采访报道。
日前，本台独家获得一份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的内部文件。文件显示，朝阳市从9月27号起全面启动签名警力打防管控福建六大方面的20项计划。而其中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所谓的签名警力打击法轮功，显示中共对法轮功的破坏从未松懈。然而法轮功历经中共14年的打压，不仅没有在巨难当中倒下，反而越传越广，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敬重。
新唐人电视台日前独家获得一份中国大陆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于2013年9月27日发出的内部文件。这份名为《关于印发全市公安机关签名警察打防管控福建20项计划的通知》，编号朝公发2013-44号，下发给各分县市局、市局各警种部门，实施日期为9月27日到12月15日。文件称，朝阳市从即日起全面启动签名警力打防管控福建六大方面的20项计划，而其中第一项任务就是所谓的签名警力打击法轮功，并对此规定了硬性任务指标，例如国保、治安、巡特警等破案要在4起以上，追究刑事责任或行政处罚4人以上，各分局要破案6起以上，追究刑事责任或行政处罚6人以上。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9月16日，朝阳市委书记王明玉在朝阳市公安局报送的《公安要情专报》第43期中的一篇有关千名警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行动的文章中说，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是长期斗争，贵在坚持，重在长效，并批示在对法轮功的行动中要周密部署，加强打击力度，务求实效，坚持只打只干不说。文件显示出，法轮功在中国仍然在受到中共打压，并且被当局视为头号监控对象。不同的是，相比多年前，民众已经对中共有更清醒的认识，越来越多人敢于站出来公开支持法轮功。去年初，河北泊头村300手印声援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事件震撼中共高层。6月，黑龙江伊春市法轮功学员秦月明被佳木斯监狱迫害致死，15000多民众签名按手印声援。今年初，河北唐山英语教师李珊珊为丈夫申冤，被绑架到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当地5291名民众出面营救。今年8月，湖南郴州2269人签名按手印，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4年的打压和污蔑，不但没能如愿消灭法轮功，反而让不少民众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勇敢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从而不再相信中共的谎言，进而走入法轮功的修炼。原大庆某中学英语教师王女士一开始完全听信了中共污蔑法轮功而造的谣言，甚至反对母亲修炼。后来她对比母亲修炼前后身心的变化，王女士开始怀疑中共造谣宣传。不仅在中国，世界各地通过各种途径走进法轮功的人也在逐年增加。迄今为止，法轮大法已弘传于120个国家与地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和相关书籍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海外各界颁发给法轮大法的褒奖超过2000项，通过支持法轮功的决议案373个，支持信函上千封。在每年的法轮大法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各式各样丰富的庆祝活动，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敬意，并向公众免费交功，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
Mes bénéfices sont innombrables. Le premier, c'est mentalement, la force mentale, la lucidité. Toujours penser beaucoup à l'autre, toujours passer par l'autre.Et puis, évidemment, physiquement, parce que mon corps était très bloqué avant.
围绕着法轮功修炼人的平和，让路人都深受触动。
I just felt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I was truly relaxed and just in tune with myself, you know, and just sitting there and watching them do the movements and just the meditation and the peacefulness, how they weren't distracted by anything, you know, it really did connect with me.
在中国大陆受到残酷打压的法轮功，在海外却多次受到褒奖和祝贺。加拿大总理哈伯在今年的对法轮大法日的贺信中写道，我很高兴地向所有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1周年的人们致以最热烈的问候。法轮功的核心理念真善忍，在我们的多元文化社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法轮功 in many ways captures many of the best traditional values of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culture that span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I'm so grateful to you as practitioners of something that is about love and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and patience and truth.
法轮功所体现出的真善忍，在充斥着假恶斗的中共体制下显得尤其珍贵。很多大陆民众也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真善忍精神的敬佩，希望迫害早日结束。
我确实是挺敬佩这款的信仰者的。法轮功的信仰者在监狱、看守所、劳教都是受欺负最厉害的，但是往往他们的脾气都很好，叫真善忍，是吧？这而言的话，这些人的那种付出和团结。这个也是就是现在社会各个群体中非常少见的。
前中新社记者高宇表示，法轮功学员走过和平反迫害14年，令世界瞩目，他们信仰的真善忍精神也将记载史册。
我相信法轮功的团体为中国人权所做的斗争呢，一定会记载在历史之上。我觉得真善忍是对的嘛，是要和邪恶做斗争的嘛，所以这个真善忍呢，也会留在中国的历史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健康的部分。
新唐人新闻周刊专题组综合报道。
本台记者呢，在日前接到爆料，指称中共当局下发通知，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所谓的反邪教法治知识竞赛活动，而且打击的矛头呢，直接指向法轮功信仰团体。这一做法被认为是黔驴技穷的中共洗脑失效后被迫推出的另一手段，而中国的学生还有学者呢，也呼吁抵制这种违法的行为。
中共当局近期借六五普法宣传，再次掀起一场所谓的反邪教法治知识竞赛活动。本台记者日前接到的一份通知文件显示，浙江绍兴市每个学院被要求组织各年级的每位学生参加浙江省所谓的反邪教法治知识竞赛活动。在活动期间，各个学院组织全体学生浏览一个名叫凯风网的网站，了解考试详情及试题答案等。文件显示，这次的所谓竞赛共设置5000余个奖项，最高奖项为5000元奖金或等值奖品，其中的试题中就有专门针对法轮功的内容。
绍兴市这个文件它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它无非是在贯彻这个中共的从十几年来对法轮功打压的政策，到目前为止它维持这场迫害又进行不下去了， 他又继续又搞这所谓的洗脑宣传，证明他过去的洗脑没有成功。他如果成功的话，没有必要现在又搞这种活动。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对中共的做法表示不屑，他认为当局不必花费这么多心思组织竞赛，只要把法轮功的一些著作放在学校的图书馆，就可以让学生看清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
法轮功现在有很多网站，这些网站也不要封锁了，是吧？不要搞屏蔽啊，让大家自由的阅读，让他们来分析这个法轮功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组织，搞这个竞赛花这么多钱啊，劳民伤财啊。
这份通知并要求答题学生要提供本人所在地和电话号码，答题后还需要截图保存交给班主任。竞赛答题要在10月17号之前完成，并下令各学院力争答题率 100%。
从这些手段呢来看呢，它是防止这些学生不参加，包括题的这个答案是现成的，你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谁敢去说跟这个答案不一样的东西呢？所以他有目的的选择了这个口，就是为了给学生洗脑，原因就是怕学生支持和同情法轮功。
中共镇压法轮功已经长达14年，法轮功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有3000多人被迫害致死。此外，一些国际调查机构也开始着手调查中共涉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邢天行认为，中共这次所谓的反邪教活动根本是要学生们参与最大的违法行为。
如果说这些学生和家长都能够意识到参与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参与中共的最大的违法，因为搞这种活动本身它就是违法的，他普什么法呀？他也是从最根本上践踏人权。
浙江省一名高三学生表示，如果自己被要求参加这样的竞赛，肯定会自己去辨别判断，不需要他来提供答案。
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啊，就是无非就是让学生填一下答案嘛。如果说是真的是对社会、对国家，还有对个人起到反面的作用，那我会拒绝的。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指出，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一个危害人类的头号大邪教，而且他把邪教国教化，他根本就不容学生独立思考，必须靠死记硬背共产党的标准答案才能及格。
大陆媒体近日报道了当局将培训200万的网络五毛成为正式的网络舆情分析师，而且待遇丰厚。对于这个超过中共现役的海陆空三军总人数的维稳新行业，大陆民间和海外的学者如何看待呢？那中共当局是否会因此就能控制得了网络的舆论呢？
由党媒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办的舆情分析师首期培训班将于10月14号到18号举行，考试合格者将正式获得官方认可的网络舆情分析师资格证明和从业凭证。他们将在中共党政宣传部门和商业网站机构里工作，最低的月薪起价将是6000元。据报道，这种网络舆情分析师将有200多万人，超过了中共海陆空三军总人数的150万。
这就说明中共当局这一回是下定决心要控制网络言论，将很多所谓的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因为民间的反腐经常性的会给官方带来很大的压力，再就是现在很多人对宪政民主的呼声是越来越强烈，所以他们现在控制网络舆论。
据英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已经有超过170名中共官员因网络反腐而受到惩治。英国卫报还发表文章说，中共利用对微博和百度网站的所谓舆情挖掘来防控威胁一党统治的潜在危机。在人民日报的办公楼里就有大批网络分析员截取所需信息。2013年8月以来，中共当局加强了对网络舆论的控制和打压力度，上百人被冠以在网上散布谣言的罪名而遭拘留，有几千万粉丝的网络大 V 也被捕。9月9号，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出台了对网络诽谤罪的所谓司法解释，规定被当局认定为诽谤的信息，如果浏览次数超过5000次，或者被转发超过500次的，发帖者就有可能被判3年监禁。
我们都是五毛党，每一个回帖下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造水军，哪管你爱铁感情深，在无数的论坛里到处都扰乱网友们的视线，无论五毛谁给的，我们都替他拼到底。
五毛是大陆民众对网络评论员的特有称呼。据大陆公开信息，不仅各省市专门招收网络评论员，就是县里都招收网络评论员。大陆媒体曾报道过，名不见经传的湖南西部芷江县2011年就举办过新闻通讯员和网络评论员的培训。
这个当然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在这个武力镇压、暴力镇压的同时，用宣传的工具来控制民众的反抗，监视民众的行动。他现在这个趋势就是把前几年散见的这种五毛的形式，专业训练培养一支专门的网军，能够有效的控制民众。中共觉得民众各种的想法说法是一种威胁。
他有个网络办公室、新闻办公室。现在新闻办公室啊，它主要专门对网络监管，主要是一些水军啊、五毛啊，都在新闻办公室来组织它。现在每个省市县，它都是政局级单位，很重视。
旅美经济学家何青莲分析，中共当局每年为网络舆情分析师这个行业就要支付2400亿的工资，相当于需要动漫、皮具和电子商务三个行业中的600万员工创造的全部利润，才能支撑起这个维稳新行业。而且还不包括他们使用的软件与设备费用。据大陆媒体的报道，国内监测网络信息使用的是网络爬虫技术，操作非常简单，这种软件一年的价格从50000元到几百万元不等。
老百姓用钱供养了政府，结果呢，你政府为了封老百姓的口，花钱请了水军来监控老百姓，既违法又不符合基本的道德。他们公开的宣传是为了收集民意，实际上呢是挂羊头卖狗肉，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舆论，
实际上是饮鸩止渴，适得其反。
中共当局的网络封锁和监察系统已经被多种破网软件突破，大陆6亿网友对于中共当局的新招数普遍持冷眼旁观和嘲讽的态度，大有只要每一名网友吐一口唾沫就能把新上岗的五毛们淹死的气度和淡定。
他能够暂时的会有一些屏障，但是我高一尺道高一丈，可以翻墙啊，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突破。民众要求得到这种信息的愿望越来越强，这种技术的手段也不断在突破。综合起来看，他想控制，但是终究他是控制不了的。其实另外一方面呢，也使老百姓对中共这个本质啊恶劣的做法表示愤恨，对他们更不利。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日前刚发表2013年度全球网络自由年度报告，中国连续第二年属于全球网络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报告说，北京当局对网络控制有三种手段，一是自动敏感词过滤技术，二是迫使互联网企业自行过滤内容，三是强行关闭网站，甚至抓人和设立规模庞大的舆论引导体系。
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为全世界的民众带来了自由，信息的传递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简单快捷。而身在防火墙之内，中共体制之下的6亿网友对于自由信息的渴望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涨。那么6亿网友对峙中共的网络监控手段，也包括这即将培训上网的200万五毛，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观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新唐人新闻周刊。
微博曾被称为中国民意觉醒的晴雨表，因此中共政权也在不断收紧对微博的管制。现在海外最大破网软件之一动态网正式推出了微博解密服务，让被删除的敏感帖起死回生。来看报道。
从拥有950万粉丝的艺人伊能静，到刚刚申请账号的无名小卒，面对新浪微博24小时不间断的言论审查，很多人都有过被删帖甚至被封号的经历。而动态网最新推出的微博解密，就是要抢救这些被删除的帖子。
网络上的信息的传播造成了中共政府非常的恐惧，加大了打压的力度，所以一直以来民众的很多心声都没有办法能够表达出来。
中国最大的微博服务商新浪用电脑加人工双管齐下的过滤微博内容，以免那些令中共政府敏感的帖子在微博上传播。
新浪微博最终审查的话是一级一级的，第一步是有些内容机器自动的就过滤掉，所以完全就不能呈现出来，第二步才是人工的方式去看微博可能发表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又被删掉了，我们收集的是发表了然后很快又被删除的，是这样的帖子。
新浪微博拥有庞大的敏感词库，并且内容还在持续增加，任何一起突发事件就可能会让一个原本普通的名词变成敏感词。
我们收集的这些帖子当中你看到的就是有很多关于医疗的话题，这个就反映了在最近几天被删的帖子当中很多是跟医疗有关的，所以通过这个服务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每天是有什么样的话题是民众很关心但是后来又被删掉了。
现在打开自由门软件，在弹出的动态网首页上点击微博解密，就可以按照日期浏览每天被抢救下来的数百条被禁微博。
这些都是敏感帖子，人们会把这些非常精彩的帖子相互的传递，主要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揭示了真相，让中国的民众产生共鸣，消除内心的恐惧，对中共这个独裁体制说不。
微博解密也向中国民众提供了安全爆料平台，让那些大陆媒体不敢报道的内容有机会在海外独立媒体上播出。新唐记者林兰、长春纽约采访报道。